们新芽基金会呢，这个地域主任啊，带了一些这个资料，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啊。好，各位你想啊，我们现场有好几位哈、啊、亲任的这个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好，就是好，我们有这个 baby 哈、啊、这个女儿刚刚生了孩子，哦，她现在还在那种好像是自己生的一样，兴奋的不得了。对啊，我们丽玉主任的这个儿子啊，也即将要有第二个孩子了，在肚子里啊，是个男孩子啊，九月份会出生嘛。然后我们这个 Michael 对不对？好，昨天孩子受洗嘛，四个月。各位，大家为什么会喜欢新生儿？为什么看到 baby 会这么开心？新的开始。啊。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期待新的生命来到？因为我们都很喜欢新的开始。好，当你觉得你生命里面一切都是旧的了，只能追悔了，带着遗憾，带着懊恼，你觉得你的生命走到今天来不及了，你不会快乐，你不会快乐。好，但是真的，你一定要等待新生儿的出现啊，诞生，你才能够有快乐的感觉吗？而且生孩子其实也是有限的嘛，对不对？也不能一直生下去。好，你怎么样来给自己创造那种新生的喜悦？好，你不必只是等一个新生儿来，你怎么样在你的心情，好，你的心境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去创造一种新的感觉？这太重要了。今天我刚刚说我们新芽基金会啊、带了我们这个再次教育基金会制作的这个生命之光的一个小册子，还有两片旗子，不同的主题啊，一个是我讲的转个弯人生风景大不同啊，这是我在台湾的一个讲座，后来有人很喜欢赞助了这片旗子出版，我们台湾都没有了。好，那新芽这里应该还有一些这个存货，大家赶快去抢啊，免费赠送。我跟你讲，这个封面是我女儿设计的，画了一个小芽，然后另外一片是讲生命之光里面的一些癌症的朋友他亲身分享的一个记录。好，那这个册子是我编的，好，因为我说我们基金会在辅导很多癌症的病人。好，那这些癌症的病人啊，有一些就是医院说真的很难治疗的病人了，当医生宣布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啊，医疗上面医学上面没有办法来帮助他们的时候啊，通常啊是人生的转机的开始。好，当这个人觉得走到绝望的一个境界啊，很绝望了，好，他就会想要找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开始。而且呢，他过去可能很难接受的观念，好，当一个人走到绝境的时候，他什么都愿意尝尝看，试试看，好奇心、创造力、行动力会开始出现，就开始出来了，开始被激发出来了。好，我在辅导的这些癌症朋友，我说老实话，我喜欢跟癌症的朋友在一起，好，因为他们死到临头就会激发他们的一个创造力、行动力，因为他们想活下去。可是我在辅导一些忧郁啦，这些身心上面比较有状况的朋友，拖拖拉拉，好，他们会在自己的情绪的迷宫里面绕半天，但是你就是要耐心，耐心倾听，耐心陪伴，耐心等候。像这个生命之光里面这些癌友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但是最近里面呢，有一位癌友刚往生，刚去世，上个礼拜，叫做萧寒林。萧寒林是大家好，我想，假如熟悉我们这个基金会的这些癌友们，他一定对他不陌生。好，萧寒林他得的是胰脏癌，可是他在一些医学上面的记录，最多半年， 好，因为他当时发现的时候跟另外一位先生啊，他也是胰脏癌，他们一起都到了医院去，可是他坚持不做治疗。另外另外那个男士他做了治疗，但是他半年就走人了。可是各位你不要误会我，我没有叫你们不要做治疗，我要讲的是因为萧寒林他在当时一心求死，他不想活了，所以他根本不想做治疗。好，因为他的人生很苦很苦，他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情。那个时候胰脏癌是蛮凶险的癌症，并不好治，而且会非常痛。他那时候痛起来在地上打滚，头去撞到墙角肿了一个包，他都没有感觉，因为他的癌症那个胰脏更痛。好，因为这个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要来美国之前我还去见过他。可是他到往生的那一天，他总共多活了6年9个月，他活了6年9个月。在这6年9个月的期间，没有看过医生，没有吃过一颗药。好，他是怎么度过这6年9个月？因为在前一阵子我以为他要走了，好，因为他痛得不得了，好，开始身体也一直急剧的体重下降，而且各位这6年9个月他的肿瘤是摸得到的哦，并没有消失哦，甚至于肿瘤在身上有一次他好像去给医生做了一个检验，可是他没有做治疗，医生检验出来竟然癌症指数是正常的。所以很多癌症的病人会看指数的高低来就觉得自己癌症的状况是怎么样，可是他的例子，癌症指数对他来讲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他的肿瘤转移到全身了嘛。而且平常你看到他的肚子你都可以摸得到肿瘤，还转移到肝脏，转移到肺，转移到淋巴，你是摸得到肿瘤的。可是他跟肿瘤共处了6年9个月，他已经是奇迹了。当初帮他检验出有得癌症的这个医生是荣总的一位医生哈，在台湾，他们说韩林啊，假如你有来台北，好，拜托你来医院给我看一下，好，因为医生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好，可是各位，我要举他的例子，是因为他太特殊了。我见他最后一次，我是想到他家去劝他到医院去吧，好，让自己轻松一点，不要忍耐那个痛，让自己能够好过一点。可是呢，当我去看他的那一天，我非常惊讶，我觉得他又活过来了。他不但容光焕发，而且体力很好，还跟我讲了一个钟头的话，还切了一盘水果。当时只有一个高一的女孩啊，女儿在陪伴他，而他的高一的女儿晚上回到家来，他就是做点饭菜给妈妈吃。然后他在前一阵子痛到他的女儿说，妈妈你不要再忍耐了，你走吧。后来他妈妈也说，好吧，我走吧。结果第二天早上一醒来，他说，宝贝，妈还活着呀，我还没走。他每天早上醒来就觉得，天哪，我又赚到一天了，我还没走。好，那一天我在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啊，很多人说，哎呀，你的这个后事交代了没有啊？啊，你的孩子怎么办？他说，我只能管好我自己，我的后事我都交代好了。好，那孩子他们有自己的路，好，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吧，我管不了那么多。好，各位，他已经放下了很多的事情了。而且呢，他跟慈济签了约了，他要把他的遗体，好，整个大体捐赠给慈济，连骨灰都不留。好，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很潇洒哎。他连灰都不要留，啊，什么都不要留，能够给的都通通给出去了。我那天跟他谈话，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他在疼痛的时候，前一阵子痛得不得了，他就在想，一定是我的心在痛，所以我的身体还会那么痛。他在痛得不得了的时候，他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个耐心，他在问他自己，我的身体这么痛，一定是我的心还在痛。哦，我当时我说，天哪，你就是一个开悟的人，我说你真是了不起。他说他后来在想，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他的心这么痛。哦，他发现原来他有深深的罪恶感。 好，我说那你的罪恶感从哪里来？好，因为他一直用着他的生命的经验跟很多癌症的病人分享，鼓励他们，帮他们加油打气。原来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心情是这么的直接密切的在影响我们的肉体。好，你的想法会影响你实质的肉体，没有错吧？好，很简单的。好，你紧张个性的人就容易拉肚子啊，不是吗？好，你要去见第一次见面的女朋友，你看你心跳会不会加速跳到200下，好紧张。所以你的想法、你的情绪立即你的身体会做出反应的。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一个观点，究竟我是什么样的想法让我的身体这么的疼痛，所以他就想到原来他有很深的罪恶感。好，我刚刚说因为他都在跟别人分享，他其实后来没有工作能力也离婚了，所以他没有经济的来源。后来我们有学员就赞助了一笔钱，每个月拨些就算是他带课程费用，所以他就在带一些癌症朋友做分享，那他就在鼓励他们。可是后来他发现，天啊，他讲这些可是他不见得做得到，他自己有很多事情也没有办法做到，脾气也会来，也会有时候会怀疑。好，怀疑说信念会创造实相。所以当他这样子发现的时候，他觉得他拿了这个钱他觉得很不安，他觉得说我都做不到我还能够跟人家分享什么，那我都做不到我还能够教人家什么。于是这个念头一来，给他带起深深的不安跟罪恶感，他觉得拿这笔钱实在是不好意思。好，他发现他的罪恶感，好，所以他的身体一直不舒服。可是后来啪一下转了一个念头，他说我为什么要有罪恶感？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情，好，我去分享我当下的经验跟感觉，我为什么要要求自己是一个做得到的人才能够去分享的人？我为什么要要求自己事事完美？后来他一转个念头，哇，他的心情又放松了。结果我看到他的时候不痛了，他完全都不痛了，他还拍拍他的肿瘤肚子，他说坏笑坏笑。我那时候头痛得不得了，我都不敢讲说我要去吃止痛药了，因为晚上要上课，我就想哇天哪，我头好痛。后来听他讲完之后，我的头痛好像减轻很多，我就想到我也有打架矛盾的想法。好，他的这个过程我亲眼看到，他内心非常的轻松自在。所以我相信他在走的，我见过他之后没有多久吧，两个礼拜吧，一两个礼拜我来美国了，然后他好就走了。他走的那一天，我正在跟新芽的同学谈到他，在同样的那个时刻里面。好，那我分享他的例子是要告诉各位，真的你的观念会决定，不但会影响你的身体，决定你的人生观，决定你怎么离开这个世界。哦，他真的做到了。而且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人要怎么样才能快乐。快乐不是追求一个成就感，所谓的成就感我们一般人认为功成名就。好，我也有讨论到这个主题。所谓的快乐大部分的人建立在什么什么妻贤子孝，还有什么功成名就，胸有地空的anyway 反正你想象得到，所有人生最美好的你都想得到，你都想达到那个境界，好还要更好。可是各位你知道，当快乐是建立在这些你看得到摸得着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成就上面的话，你永远不会满足，你永远不会满足。好，我也分享过我的一些个案，好，他们不只是警察了，还有其他的一个角色，当他们的职位没有办法再上去的时候，哇，整个人就崩溃了，完全推翻自己的成就，完全推翻自己的价值。因为好还要更好，所以他的眼界始终往上看，他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一定要更好。我辅导很多青少年的朋友都有这种忧郁症，来自于他们觉得自己很差劲。可是各位，他们都是资优生，资优生就是很多的表现比一般的孩子还要好。哇，我说我就在想这些小孩子好是怎么样的自我要求啊，好，这些人是怎么样的在要求自己一定好还要更好，那究竟好的标准是什么？ 假如你的功成名就是建立在一个大家看得到都能够认同你的标准上，我保证你这一辈子一定不快乐，你一定不会快乐，因为你始终不由自主的，你就希望能够配得上别人对你的看法，于是你不断的好像捏陶一样，把自己捏成别人最喜欢的样子。这个人喜欢这个样子，你就把自己捏成那样子；那个人喜欢你另外一个样子，你又把自己捏成那个样子。最后，你完全不知道你自己的样子。好，所以第三个部分想跟大家分享，究竟快乐是什么？好，在我们身心灵健康观念里面讲到的快乐真的很简单，你如何兴高采烈、兴致盎然的去活出你想要活的人生。好，再讲一遍，什么叫快乐？就是兴高采烈、兴致盎然的活出你想要活的人生。你想要活的人生不见得是别人想要的人生哦，对不对？假如你今天只是想做一件很简单的工作，比如说木工，好，比如说清洁工，好，比如说只是做一个小小的生意，假如你能够那么的满足，你的人生就是非常的成功，好，你人生就非常的成功。好，不过话又说回来，很多人看别人的小孩，哎呀，他这样子就非常棒，价值完成了。假如这个是你的小孩，你还不好好的努力，你这样子怎么出人头地？各位好好的看看你的想法。好，我也跟他们分享过，我辅导了一个鼻咽癌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他得了癌症之后，他才头一次感觉到他的人生一点都不想功成名就，他为了想满足他爸爸对他的期待，所以他努力念书，得到博士学位之后马上得了癌症。后来他告诉我说，他人生最大的喜悦、最快乐的一段时间是在外岛当兵，台湾都还要当兵嘛，每天在海边散步，因为他站岗，在那散步的日子，他说我一点都不想要功成名就，我只想轻轻松松的跟大自然在一起，过简单的生活。所以前几天我们在阿米什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这种简朴生活，虽然里面有很多的这种，一定都有很多个人的状况、个人的问题，好，甚至还有一些比较掌控或者想维系传统的这样的一种好传承。好，这个我们不讨论，但是当我看到他们能够这么简朴的生活的时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们的功成名就绝对跟我们不一样，也许他们的功成名就就是今年有好的丰收。后来我终于知道了，因为我们坐马车，旁边就是一个阿米什的道地的当地人，好，帮我们驾马车，得到很多学问呢。那个男人只要结婚了就要开始留胡子，而且上面不能留，好，上面就要剃干净，只可以留下面这一撮。好，这一看就是啊，你结婚了。好，就说32岁有四个小孩。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探病人家隐私，哇，拼命问，赶快怎么结婚？一直问。然后也知道他们当年那个圆圆的那个圆筒的好大好大的那个怎么讲呢？
Cyril。
哇，你们都知道，原来里面是放玉米，就是放饲料，他们的玉米存在里面是要做饲料，要给那些牛羊吃吗？所以他们的农产品非常好。好，所以我们昨天一团人也造就了很大的阿米什的经济繁荣。我们带了很多东西回来，尤其他们的农产品很棒。好，当我看着他们很有名，就是妇女们做的那个拼布嘛，好，拼布，哇，那个功夫一针一线的缝，你很难想象，在这样子每天都在一针一线的缝那么大的作品出来，要有多大的耐心跟专注力，好，姑且不论每个人是不是做这件事情都那么开心了，好，可是你看他们把一件作品做出来之后，这就是他们的成就。也许男人当农夫的人，他的植物长得很好，他今天可以把全家人养饱了，你看就是他的成就。我们现代人欲望太多，比较太多，自我批判也很多，所以会不快乐。所以换句话说，假如我们真的想要找到那种快乐的感觉，好好的把注意力焦点回到自己的身上来，好好问你自己，什么样的生活是你真正想要的？什么样的所谓的成就是你能够满足的？当你能够满足的话，它就是非常有价值的，哪怕只是做一个小小的事情， 好，哪怕是他们安利学的人所有的那个小孩的玩具都是自己做的，哎，他们蛮聪明的，很多都是木头的这些作品嘛，哈，就是给孩子做的玩具。而且我才知道他们的脚踏车为什么没有轮子，都是用脚滑的，有没有？两个轮子中间一个板子，他们一边踩，然后脚还要一边那个滑动。后来才知道，因为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哦，这可以锻炼体力，好，可以锻炼身体。可是第二个我们听到的答案是说，他们这样就不会跑太远。蛮有意思的哈，吃苦当吃苦。哦，我们会觉得天哪，有个轮子不是比较轻松？他们为什么要设计那样的一个脚踏车？所以你看，所有的事情都有他的故事嘛。好，但是你个人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看到拼布，比如说看到那么辛苦的在耕种，你的看法是什么？跟他们怎么做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他们不管喜不喜欢，其实你在看的时候引起你个人的感觉是什么，它对你就是有意义的。好，一个简朴的生活，人要的真的不多。好，人要的真的不多，人需要的不多。好，我应该讲说人需要的不多，要的很多，欲望很多。好，看我们的那个，看我的行李箱就知道了。真是太不好意思说了哈，不要讲。好，可是好，这个因为要留时间给大家来发问，好，我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好，我说我今天把这个怎么样当一个无可救药的快乐主义者。我说，当你不管碰到任何的一个情况，不如意的事情，好，很挑战，很痛苦，好，不管是什么样事，我们说夫妻关系的破裂，亲子关系的破裂，啊，你可能被这个裁员了，啊，你可能线下有经济的困难。好，但是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还保持着一种信心跟希望？刚刚有位同学说，有希望就有力量，就有未来，就有动力。好，希望是什么？希望来自于你还没有看到，你还没有体会到，你还没有去经历到，可是你相信一定会在。各位，这个信心要不要有？你单单这个信心，你的快乐的那个能量，那个感觉就会慢慢上来咯。好，你的孩子现象，我们有一个个案也是，他的孩子到了国一拒绝，可是他的姐姐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他从国中开始，国中都没有念完就不念书了，他的父母亲都是大学的教授，后来都崩溃了，妈妈得了巴金森氏症，气到手脚发抖。大家知道巴金森氏症啊是什么意思？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无法控制别人，那种很想控制可是又做不到的那种颤抖。好，这是一个心理的因素。可是后来他的孩子到了18岁的时候，他整天沉迷游戏，还有桌上纸牌的游戏，没想到18岁出去比赛得了冠军，亚洲冠军。他现在主动哇学日文，还学很多的这种语言，他自己要去申请自学方案，好，甚至要申请同等学历的考试，完全出乎意料。好，当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好，现在跟大家分享，好，给自己找一两句真的随时可以记得起来鼓励自己的句子，不要想那个太难的，好，已经很难过了，可是又想不起那个句子就更辛苦了，好，就更难过了。我自己的座右铭很简单，一切都有最好的安排，一切都有最好的安排，而且你相信只要抱着希望就绝对有可能。希望的意思就是说还没有发生，还没有体验到，可是你如何先有个信心，相信它一定会发生。你的相信，各位，你的想法就是有力量的。心想事成是什么意思？你才用想的就会发生，是因为你深深的相信它会发生，而且它会发生在最好的时刻，可能20年后哦，可能10年后你的愿望才会发生哦。 Michael 你还是有希望的。好，你的愿望没有办法当下就发生，是因为时机还没有到。好，然后当它发生的时候，时机到了。好，假如你的期待现在没有办法完成，告诉自己一定有更好的时机，一定会完成，现在还不到时候。无论如何，无论你眼睛看到的是什么，你都相信有一个这么美好的希望在那里。各位，这叫做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也就是说，不管你眼睛看到什么，可是你都还能够深深的保持对未来的一种希望，未来的一种信心。各位，你就会相信你一定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些就会装修，拍得刚刚好，也让我顿一顿，真好。我觉得我这次来美国是我这几年来一个最开心的一年，因为一路上真的都是人生的一个美好的经验，跟很多的朋友做很多的分享，而且我一动了念头要什么，马上人家就会送到我面前来耶，我还没开口呢，哇，心想事成。可是各位，心想事成之前起码耕耘了十年。好，有人问我，因为我有在教这个静坐，有人问我说，哇，佳佳老师怎么样才能够坐得住，而且念头不动念头，而且还能够如如不动，能够心里很安定下来，要怎么样才做得到？我说我的功力不好，我起码花了十年的功夫，十年慢慢坐，慢慢坐，坐到腿都要断了，还是在那里相信相信，因为未来一定会很美好，然后无可救药的乐观。我们在辅导这么多癌症的病人，听到都是非常绝望的故事。可是我觉得身心灵健康观念带来的一个信心，就是无论眼前再绝望，你都相信一定有出路，就算是他真的离开这个世界上，也是充满了希望，因为他不只为了他自己，他会影响周边的人，看到他而升起了很大对生命的信心。我们这些癌症的朋友，不管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当他们的人生开始改变了，好，他们不只改变自己的人生，他也影响了他周围的人。好，太多这个故事了，好，我们有时间一一的跟大家来分享。所以今天这个生命之光这个朋友你喜欢的话，你等一下就可以带，这完全都是我们的学员赞助来印送给大家的，包括 DVD 也是，里面你马上就可以看到萧寒玲的分享，他的演讲会让你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他超会讲话的，全身都是癌细胞，精神还非常的好，精力旺盛，而且头脑还真的非常清楚。嗯，有啊，有韩玲，有吴爸爸，有一些非常代表性的一些癌友们，那都在这个里面。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很短，这个把这个怎么样当个无可救药乐观的人。哎，有的时候你会骂你的孩子，你这么乐观将来怎么得了啊，有没有常讲这个话？有时候会怎么样，你的孩子开心的不得了，你考那么烂你还那么开心啊，你的将来都没有保障哎。他说，妈妈，你不是说要当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吗？所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你人生不如意的时候能够想到这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你的未来一定要抱持着希望，抱持着信心，不管你眼前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跟你说啊，你的信心越坚定，改变就会越快。所以我说我们那个妈妈，她改变对孩子的态度，她孩子玩电脑的时间慢慢缩短，妈妈也开始能够睡觉了，你看多好。所以很简单的分享这样的一个快乐的理论，那无可救药，一定要无可救药。现在我留一点时间给我们在座的这个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或是想要分享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发问？好，来，你请说。
老年人怎么乐观
呢？老年人更是有资格乐观。对，老年人一定要越活越乐观，没错吧？老年人一定要越活越乐观，因为老年人再不乐观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说真的，辛苦一辈子，为家人付出一辈子的责任跟心力，你一定要在年纪越来越大，东西要越丢越多，最应该丢掉的就是责任，你只有负自己快不快乐的责任，其他事情都不是你的责任，可以吗？这样子一定要快乐。今天我还跟丽玉主任在讨论，我说年纪越来越大一定要丢掉越来越多的东西，让别人去负他们的责任，你不要再去负别人的责任。所以年纪越来越大，责任要越来越少，了解吗？简单这么说。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来。
我有小问题。
是。
这是当一位
乐观主义者是不是好的？
是不是有是好？会不会有其他个案不一定一定要当个乐观？
不一定要当一个乐观主义者，可是也会很快乐吗？
是我拿一个例子
好。
就前阵子，就是有一场巴士，他们到到北边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发生车祸，然后当场可能发了受伤，
是。
其中有一个乘客他没事，就他晚上他又回去那个赌场，去。他为什么会有想法？因为他说我都没事了，显然我运气很好。所以他回去，所以感觉到他是非常乐观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想法好像不太对。
那你觉得他应该怎么样平掉，或是说？
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他亲眼看到那件事情。
是。
至少他要有一个慈悲者来讲。
是。
就算是你有再好的运气，你这时候也不应该再去。
是。
但是以他个人来讲，他是觉得说。这是一个最好最好的机会。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对，
非常乐观的送香花。
太乐观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不容易达到。我懂你的意思。好，因为大部分头一次听到这种无可救药的乐观，会有一种担心，会有一种担心。各位，你问看，你会不会担心小孩子太快乐了？你会不会担心你的另外一半太快乐了，什么事情都想得很开？你会担心，你会担心。好，怎么说？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好，教导了我们太多的道理。那些道理有什么？人机己机，有没有？人命己命啊，还有什么？助人为快乐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还有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人不可以快乐啊！你快乐的话，乐昏头了；没有远虑，一定有近忧。你可能太快乐，结果马上那个悲伤的事情考验就来了，没有错嘛哈？还有什么？乐极生悲。各位，你讲得出来的这些东西，你要好好提醒自己哈，该忘掉了。我忘得差不多了，蛮好的。还有没有什么？人逆己逆嘛，我刚刚讲过。还有什么？天之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以不可以太快乐，太快乐没有成就。好，因为你没有接受过磨难，所以你不会发挥你的力量，你的成就不够，根基不够稳固。福无双至，好惨啊！破山行。啊，你看我们受到这些传统的观念多深的一个影响。各位，首先我不是说这个观念不对，可是这个观念在你的身上发生什么作用，它就有道理了，你懂吗？有道理了。像刚刚那位朋友他的分享，我第一个反应说这个人太棒了，很高的境界，不容易，笃信不改，笃信坚强，笃信坚强。那其实他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不快乐的原因，就是我们有很多对于所谓快乐的标准是用我们的道德观来做标准的。好，人家家里面或者你的至亲好友发生什么事，你不可以快乐，你一定要跟他一样的悲伤。好，我讲一个我有讲过的，也算是笑话嘛，不能这样讲，因为是我四舅舅往生的事情，不可以讲成笑话。可是他真的是一件有趣的过程。他们在往生的就是在办告别式的时候，好，那我们这些叫外甥女嘛，对不对哈？也要跪拜，那有戴着那个很大的那个，我们台湾要披麻戴孝嘛，戴着很大的那个帽檐。你知道在典礼过程当中，我一阵喜悦涌上心头，我的表哥表姐表弟大家都哭成一团，都很伤心。我就在看说，天哪，我简直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在这种葬礼上面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是我就看到我的感觉，因为我感觉到我的四舅舅非常的快乐，他的人生已经完成了，人生完成了，那我干嘛假装？我为了他完成了这一段人生感到喜悦，感到喜悦。好，因为他的愿望我知道都达成了，好，他的孩子都蛮有成就的，然后为他办了一个非常好的好点点滴滴嘛，这些事情还是其他的。可是我们对生命的一个基本看法， 起码在我们这个基金会里面推广的身心灵健康观，对所谓生命的看法是，人一定要先让自己快乐，别人才会有希望，和别人才会因为你的快乐而快乐。可是我们的人生观有没有都要怎么让别人比较快乐，好，把自己的感觉先搁在一边。世界大乱来自于每个人都在管别人的事情，好，别人都在用自己的期待来期待别人，自己做不到的就寄望我们的下一代，有没有？自己这个没做好，孩子妈妈过去怎么样，爸爸过去怎么样，你现在一定要怎么样，好，这样子才会满足妈妈过去没有达到的梦想愿望。我们常常会讲这个话，好，所以你要常常去看看你的想法，好，是不是你的想法啊，一直都是在这些道德观里面，而完全忽略掉你自己内在里面快乐的感觉。快乐永远是人生唯一需要去追求的目标。好，这种快乐，有的人会觉得说那会是别人的烦恼。第一个，只要你不是刻意去伤害别人，你没有那个意图，就没有伤害这件事情。好，这个可能有些人刚开始听到很大的刺激，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被教导一定要为别人着想，好，一定要为别人怎么样，为别人怎么样。可是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这么苦的人，没有因为你一直为别人怎么了，为别人怎么样而减轻好痛苦的比例？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没有先照顾自己，每一个人都只想照顾别人。我跟你讲，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在于，你没有办法为自己负责，你并没有真正的为自己快乐来负责。可是很多的家长会讲，孩子只要你快乐我就快乐，只要你好妈妈就好爸爸就好，很多人会说只要你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只要你好我一定都好，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讲法。好，我非常强调这一点，一定要让自己先快乐，你才有能力让别人快乐。好，所以刚刚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人会有这个疑惑，好，什么都没有慈悲心，没有这个同理心。我倒是觉得他还蛮慈悲的，因为对自己慈悲是重要的事情。好，他当下往生已经走了，可是他当下一个，我们说他又去继续去赌，你看对生命多么豁达。好，因为我提的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观点。好，当你不断的只是进入到这个悲伤的感觉里面，你对这个悲伤的氛围其实没有太多的作用。来，我知道你还想问。
对，我就刚刚是上层东西在报章上在美国报章是有针对这件事情做讨论非常那个
很负面的一个看法，是和一般人一定是这样的看法。好，你遭遇到这么大的灾难，你还做出这样的事情。各位，台湾也有921地震嘛，死了很多人，我们团体里面当然来了很多需要做这种创伤疗愈的人。好，即便过了10年，好，他的亲人随时晚上身边都要带着钱包家产，10年以来，地震完了10年以来，他就是完全进入在这个灾难跟这个悲伤里面，久久无法释怀。好，整整10年，随时都觉得要逃命。好，我不知道大家理解我这个意思吗？我们没有一个所谓唯一的道德标准，一定要符合这个道德标准才是好的，没有客观的标准，永远都有因人而异，属于你个人的一个因素。好，属于你个人的一个生命的设计，这么讲，生命的设计，那个设计是没有办法用客观的标准来评量，说你这个人好还是不好，说你对还是不对，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刚刚一直说，假如我们一直在自己的既定的想法，自以为是的想法，甚至于认为理所当然的想法，你就不会去检查它，而且你会用这样的看法去看别人，去判断别人，去批评别人。好，那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快乐，简单这么说。
好，我可以讲说，这些得癌症的人，第一个就是不快乐，简单来讲就是不快乐。不快乐来自于什么？很简单，没有办法配合客观的所谓道德标准。好，假如大家有机会，好来了解身心灵的观念，好，据我们的一个这个辅导的经验嘛，好，得乳癌的女人多半就是太自我要求跟追求完美，要求自己当好所有女人的角色，可是她就是没有好好照顾她自己。好，得到肝癌比例比较高的，我们说是男性居多。好，在我们的一个身心灵健康的看法是，这个男性长年累月累积自己内在情感的需要。男人真的是不太能够表达感情，很多的郁闷，情感上的郁闷。大家看这个 DVD， 吴爸爸就会分享，他就是肝癌的病人，71岁。好，后来他真的开始去大胆的说出他的需要。我常常会讲他的故事，因为这个吴爸爸71岁得到肝癌之后，医生也觉得没有办法再治他，因为他已经开刀好几次了，好，做很多的手术，他很痛苦。他妈在跟我讲，他说他人生唯一的希望，他希望好能够牵着他老伴的手走在夕阳下。哦，我看了那个画面，我好感动。可是这个男人，他说他都71岁，他每次手一伸过去要牵他太太的手，他太太说啊，太苦了。你知道这个，他心都碎了，这是他唯一的梦想。可是他太太说啊，这样难看，这么老了还做这个事情。可是后来他开始慢慢的一些改变调整哦，他现在说他太太手都抽不走，因为他就是紧紧握着，我就要握你的手。他为了他的需要跟他的感觉，他做了行动，他坚持他的选择。好，他开始在表达他的感情。他今年74岁了，在我们基金会里面在教舞蹈，好，也是他人生的第一次，他人生第一场的舞台剧就是床戏。72岁上台，第一出舞台剧叫做床戏，他在台上跳舞，他人生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好，所以年纪不是问题，一定要开始追求快乐，把所有的负担放下。
如果你的不快乐是因果关系，
所有的因果关系在你现在就可以去好好面对解决。
你怎么能调和这个不可救药的
乐观感？跟因果规律的。好，我简单来讲，什么叫做因果规律？假如你是一个很不快乐的人，看什么事情都很悲观，你就会创造那个非常难过的心情，那个叫做结果，不是吗？好，我们怎么样去改变，创造那个因，创造那个因，好，用着你不同的生活态度跟观念，你就会创造不同的结果。好，我们的看法，你当下就是有力量的，你现在想到了过去种种的因果，没关系，我现在不再种同样的因，重不重要啊？改变想法，种下不同的因，开始得不同的果。
那世贸中心时代的3000人家属，他们怎么样能奉献这个不可救药关？
相信他们未来的生命会更好，只要你相信轮回的话。简单不能要不，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你就会有什么心情。不管是天灾人祸，好，我就会看说，好，这些灵魂他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好，他们在这次事件里面牺牲，对周围活着的人有没有很大的意义？有啊，所以他们没有白白的牺牲，他们非常有价值，他们非常有价值，他们参与了这样的一个集体的事件。可是他们不只是为了他自己，他同时你看有没有创造很多很多的一些后续的发展，有没有？有没有给很多人，尤其是很多人的感情会被激发出来？像那次日本的大海啸，好，那你看各国的捐款，好，马上涌到日本去，好，一种世界一家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连结，会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而开始发生。可是平常大家冷漠的不得了，有没有？还互相较劲，偷偷的制作这个原子弹，都不要让人家知道，对不对？有很多的所有的历史上的过节，可能会因为一个大的灾难，把很多人的情感的力量激发出来。好，这可能都是这些事件的一些很棒的一种意义呀。你怎么看它对你的影响就是什么？ 好，假如你一直沉浸在悲伤遗憾里，它对你的影响就是你心里面老是不轻松，老是悲伤遗憾罪恶感。好，来，还可以有个问题，来。是。
当大家美梦还没有成真的时候，刚刚各位先说，还没有成真的时候，真正算是自欺欺人呢，还是给自己暂时性的催眠？
美梦还没有成真。
对，那段时间你说要强迫自己改，但是我
也哦，来用强迫跟抱着希望完全是两种心情哦。强迫说，因为那个老师这么讲，而且举了很多例子，那我一定要这样子相信。好，各位以假修真，一开始你不相信，慢慢去体会试试看。好，很多的法门大家都可以自由去选择，唯一挑选法门的唯一的，好，我们说一个标准好了，就是这个法听起来有没有让你轻松愉快，还是让你更沉重。好，你做出选择。好，任何一个法门，它不是说只有这个法门最好，那个法门不好，不是，由你来选择。好，假如这个说法引起你很大的那种轻松、愉快、信心、开心，那这个法门对你来讲一定是好的，一定是有用的。好，所以你说要再强迫自己这么相信，没有关系，你可以问你自己要不要，好，试试看。好，那我的经验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基金会，好，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身心灵健康的推广，好，看到很多的一些实际的一些个案的例子，好，都是你看像吴爸爸，我刚刚就说他后来对着他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他相信只要他的人生观改变，不要再那么悲观，不要再那么一路负责到底，他到了71岁那个时候一跟我谈完话，他第二天就把工作辞掉了，71岁还在工作，因为他怕他没有钱，可是他的儿子都已经独立了，所以怕没钱也是一种习惯哦，习惯的观念不代表你真的没有钱哦。好，各位好好的看看自己，好，你是怎么想。所以呢，现在没有办法心想事成，可是不代表未来不会发生。好，未来永远都是个无常嘛，对不对，都是个未知数，可是未知数不见得都一定很悲惨啊。好，假如你对未来始终都是往非常乐观的方向想，那你一定是乐观主义者。好，假如你对未来的看法一定是很悲惨的，你一定是一个蛮悲观的人。好，在这个时刻做出选择，你想要乐观还是要悲观的看待你的未来。所谓的未来叫做还没发生，还没发生就是说你有创造它跟左右它方向的能力，由现在的你来决定。那你为什么要决定未来一定是悲观的呢？对不对？未来还没发生，充满了可能性。来，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一个问题。
是下半场来的。
是。
老师刚一来就讲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多喜欢新生儿，没喜欢 baby？
对。
其实我是刚刚从教堂回来，今天是复活节嘛。
对。
我们在讲了一个今天是耶稣基督三个
的故事噻。来，我麦克风给你。
不是，只是讲说新生儿的。就是说我们抱一个观念哈，就是我们以前的老我、不我啊，就全部要放掉，全部要不要执着了，全部要丢掉了，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每一天每个时刻都是一个新生的开始啊。为什么新生儿大家都喜欢的新生儿呢？因为他很 pure， 他不去多想什么事情。我们常讲说事情 don't worry be happy， 这是一句话吗？你更不要去 worry， 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呢，你 worry 干什么？那事情发生了，你 worry 也没有用，就把它好解决就是了，这样子。就是其实跟到我自己自己人哈，其实这个理念是相通的。就上人常常讲，慢慢恢复到这种清净啊、原始这种淳朴的生活，就越简单越好，把欲望啊全部都放弃掉了，这样子就会快乐。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为什么大家说喜欢谁，因为婴儿这个出生的完全是天看他就笑的，他哭了就是他饿了，这样子。 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说我们在讲说大人不要失去的赤子之心啊，就是能够尽量的能够回归到这种清净的那种就不要有很大的欲望了，自然就会快乐了。
谢谢。我觉得今天日子好特别，我们大家一起重新复活，大家一起重生，哇，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哈！我们今天一起来重生，其实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好，有一个很棒的这个说法啊，好，人的一生只有两天，好，一个叫做第一天，一个叫做最后一天。好，当你进入到这一天的开始的时候，把它当成是你人生的第一天，充满了期待，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好奇。当你的这一天要结束了，当你在过程当中，你在经历你这一天，你要把这一天当成是最后一天，好好的珍惜把握。好，所有当下你想做的事情，好，你想去做的分享也好，你想去完成的心愿也好，你就在这一天，它就是你的最后一天。所以人的一生就这么两天，第一天跟最后一天。刚刚讲到新生儿讲得真好，好，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孩子？他饿了就会哭跟你要吃的，他会跟你客气吗？我们大人会说，哦，我还不饿，没关系，今天的菜色你看这么的差，其实满汉全席，哎呀，对不起，招待不周，中国人就是这样子的，有没有？哎呀，真不好意思，今天招待不周，只有这几样菜。哇，可是其实满汉全席啊！我的意思是说，越是赤子之心的人，还不只是小孩哦，赤子之心的人，他是会活在当下的这一刻，没错吧？小孩都会烦恼以后没有钱怎么办吗？啊，尤其是越小的小孩，可是你开始每天熏染他，你的孩子就可能很快就社会化了。可是我在讲那些还没有社会化的孩子，他只活在当下的这一刻，没有错吧？他不爽，他不开心，他就哭，他会想说，哎呦，哭不好看，哭会有皱纹，哭会被人家笑，他会有这些想法吗？没有，没有，这叫孩子的自发性。好，我们大人年纪越来越大，自发性越来越少，社会性越来越多，所以想东想西，把脑袋都是想坏了，想烧焦了啊！所以这个啊，今天也是谢谢胡师姐的一个安排啊，让我们大家能够在还有一个问题，我本来要做结论，来，你请说，很开心，你说。
你像这个弟弟啊，你干什么？
嗯，
生活上很开心。仓库都出清了，我这个买中国仓股票的人也很开心，在上涨。
嗯，
我们买石油，油像你说油价上涨了，石油商很开心。
是，
油价上涨，现在4块多，马上涨到5块多，但是不开心的也有啊。那么这个快乐，这些人的快乐带给别人不快乐。那么这一叫人叫人家怎么这个买那油油可以这个偷不来的快乐？
对。好，谢谢你的问题，就这样子吗？好，我刚刚说，我们永远都有自己的看法来看待这件事情。好，你要管好你自己的看法。好，这个世界所展现出来的，你看有这么穷困的国家，也有那么富裕的国家。好，一个人可能一天所得，一天的花费可以养活可能那个贫困落后国家可能不知道多少天了，这么讲。好，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好，就像刚刚说石油上涨，肥了石油的这些供应商，苦了我们大部分的人，对不对？而且美国我才知道各州的油价都还不一样嘛。好，所以大家就会到那个比较便宜的那一周去加油，可是你开了上已经耗费了很多油了，所以开玩笑的。好，那我要讲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现象，也许真的找不出个道理来，找不出个道理来，要怎么样才能够平衡？可是各位，你刚刚提到因果，好，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是时候未到，谁知道会怎么样？当初就是那个经济崩盘的时候，有没有？好，我们大部分没钱买股票的人很羡慕那边有这么多钱买股票的人，事情一发生，很多有股票的人啪全部都赔掉了，那些没钱买股票的人好开心哦，还好我没钱买股票。好，所以其实这个世界 还是建立在无常上。你赚钱也好，你当下好像获得什么大的利益，好像获得很多的什么好处，它也不过就是在物质幻象的一段时间里而已啊。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会影响你的心情，那么你还是问你，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你怎么看事情。假如你一直抱着说，哇，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越想越烦恼，看任何事情都是太不公平了，结果你自己的心情一定深受影响。可是假如你改变你的心情，任何事都看到它正面的意义。我刚刚说大海啸激起很多人情感的流动，实际就是代表嘛，到世界各地不认识的人，他们也这样子为他们奉献。好，实际带起来的很多精神也让大家是说真的很佩服，我可以去帮助一个不认识的人。好，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恻隐之心？好，因为人天生本来就是善良的。好，凡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一定有它的意义。当你想不通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好，我最后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建议大家送个祝福吧，送个祝福给这些灾区的人，送个祝福给那些在战争里面的人，送个祝福给那些还在饿肚子的国家，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送个祝福给你身边的人，特别是你在乎的人。我们对在乎的人折磨特多，都忘了祝福。好，所以假如你能够送给你身边关系人祝福的话，你一定能够有更大的力量把祝福送给远在天边的人。因为远在天边的人其实比较好处理，近在眼前的人比较大的功课。好好的处理自己周遭的关系，怎么样在这样的关系里面还找到自己快乐的力量。好，真的祝福一切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发生。好，谢谢大家。
真的非常感恩，你们觉得我的选择好不好？其实哈，陈家珍老师还没有到纽约，因为赛斯呢，他有提到说，我们应该要follow 我们的冲动、
冲动、欲望、意图、情绪、感受。
那我刚开始听到冲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限制性的想法是负面的。因为平常人家讲冲动都是好像不经过大脑啊这样处理的，后来我慢慢的我去上了课才知道，冲动对我来讲是我内心的一个 calling。 当那个利益那个主任跟我，哎，是不是我忘记他跟我留言说有这么一个课程的时候呢，我大概第二天我跟这个心理健康讲座的另外一个年轻的博士，他这两个月都有事情，Peter Lin, Dr. Lin, 我跟他商量，我说我好想请那个陈家珍老师来分享，他马上很赞同这样子。我现在才知道那个是一个冲动，不知道就是一种好像从发自内心的一种感觉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的那个陈家珍老师啊，晚上就要回台湾，我们希望他以后有机会，下次我会主动的去问他什么时候再回来。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呢，祝他一路顺风。